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10月27号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陕西宜安，到访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与此同时，外界发现继张艺谋之后，知名导演冯小刚亦都已经离开中国。
习近平去到宜安，分析人士指背后有认祖归宗的意思，表明中共是红色血脉的正宗，宣扬自己是毛泽东的传人。习近平特登参观了中共七大会址，就是在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但亦就是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整治山头主义。七大亦和中共党内大清洗、延安整风运动密不可分。习近平今次亦在延安肯定延安整风运动，说中共因此实现了空前统一和团结。习近平还在讲话当中特别回顾说，当年中共被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就是靠延安作风突围。他要求全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习近平的这些表述更加令人相信中共会重返毛泽东时代。好多有钱人已经开始出逃，冯小刚是最新的一个个案。27号有网友发片透露，冯小刚和徐帆已经在美国定居了。网友话俾中国老百姓知，再不走就迟了。观察人士亦认为，20大之后，中国除了经济民生走入死胡同之外，政治上亦可能出现动荡。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最新节目中提到，自己在10多年前在华盛顿撞到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太太，是中国某大学的教授。老太太向石山讲了自己家的历史，她阿爷和贺龙曾经是结拜兄弟，她的阿爷是当地马帮的头目。贺龙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被追捕，在她的阿爷家匿了9个月，借助马帮这个掩护，贺龙重新拉起了共产党的队伍。据说最初的2-3支枪还是他阿爷送给他的。贺龙拉他的阿爷入伙，但他阿爷对革命毫无兴趣。3个月之后，他爷爷被人毒死在一个茶馆里面。有人透露消息给他家，这个是共产党落的手。原因很简单，他阿爷见过贺龙往来联络的共产党成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多年之后，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他家被打成了地主，成为阶级敌人。石山说，要说习近平驱逐胡锦涛是忘恩负义，其实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擅长忘恩负义了。另一个例子，斯大林在列宁死了之后，依靠苏联红军总司令托洛斯基终于坐稳了苏共第一把交椅，完成个人独裁。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亦没有放过托洛斯基，甚至当托洛斯基逃离苏联之后，斯大林还下了格杀令。最后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被共产党用斧头劈死。石山判断，20大之后，中共从寡头政治走回去个人独裁，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必定就是大清洗的开始，这个在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因为独裁者手中巨大的权力，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石山说，大家可以想象，现在的习近平站在权力的顶峰，寒风在四周不停地飙过来，那是怎样的惊恐万状。放眼望去，绝大部分都是可能的敌人，我当时怎样对人家的，人家亦可能怎样对我。未来的中国老百姓固然因为经济衰败而受难，但中共的那些官员却会每日被恐惧笼罩，因为只有他们才最接近权力的核心。那中国人逃离的窗口期还剩多久呢？自媒体人公子沈在节目中说，习近平没有将伟大领袖和两个确立放入党章，说明他还在收住，想在连任之后先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中国的窗口期应该不会超过5年，也就是2-3年之间的事了。
彭博社依据中国财政部10月25号发布的数据分析说，今年1至9月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将近71,600亿元人民币，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按照中共财政部数字，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是153,000亿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 6.6%。但政府的财政支出却上升了 6.2%， 达到19,400亿。收入下降，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当然会暴增。独立经济学者财经冷眼在最新节目中分析说，政府收入为什么下降？中国经济正在整体衰退，特别是房地产崩盘，基本上将土地财政彻底摧毁。加上动态清零，令到几多企业关闭裁员，企业收入下降，企业所得税当然亦大幅下降。企业的所得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块来源，而且大河冇水，小河亦就干了，整个经济不掂，企业都在裁员，个人所得税亦自然下降。财经冷眼话，土地财政、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下降，咁财政收入唔下降先至怪。财政部话下降幅度 6.6%， 自己仲系唔信嘅，可能再加上个十，下降16%先至系有可能。至于政府财政支出点解大增，财经拿眼认为，除咗外界提出嘅核酸检测同基建等理由之外，维稳支出可能系更加主要嘅原因。中国财政支出第一位一向系维稳支出。财经冷眼话：睇下历史，任何一个王朝的崩盘或者是垮台，首先是源于财政危机。无论是明朝、晚唐，亦或是宋朝，财政出了问题，整个王朝就无以为继了。中共前九个月财政赤字暴增三倍，是危险的信号。财政出了问题，整个政府、军队可能都无法运作，政权就会受到冲击。
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会在一个月后展开，近几年台湾的选举都牵涉中共议题。
10月27号，时代力量召开记者会，披露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担任执行董事的数字王国集团与中共国务院及军方有关。据台湾媒体报道，数字王国集团两大股东中信集团和保利文化不是那么简单。中信隶属中共国务院，保利文化的母公司保利集团则是中共军工企业。数字王国集团在百慕达注册，香港上市。2021年6月28号起，张善政开始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公司财报，保利文化持股 12.3%， 中信集团持股 5.04%， 两者合计占股 17.34%。另外，在数字王国董事会四席非执行董事当中，保利文化的李慧强和崔浩亦占了两席。时代力量桃园市议员候选人林佳伟在新闻会上说，保利集团的背景令人不寒而栗，保利文化很明显孭负住文化统战的白手套工作。保利集团旗下另一家公司保利科技已经在一月被美国政府制裁。同一日下午，张善政召开记者会解释说，无论是保利亦或是中信，都不是数字王国的最大股东。张善政强调自己是不拿薪水的执行董事，还表示台湾人不能够看到中资就跑，不应该目光短浅，要有国际视野。同样在27号，张善政竞选总发言人凌涛爆料话，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唔单止喺2008年立委落选之后去大陆成立媒体公司与中国电信做生意，仲喺向中国申请专利嘅文书中将自己嘅国籍写成中国，话自己住喺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普京在2014年出兵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克里米亚，在当前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克里米亚半岛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除了战略因素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宣布要收复所有乌克兰被占领土。因此在月初乌克兰炸断黑赤大桥之后，10月27号再传出克里米亚发电厂遇袭的消息。
据外媒报道，这间发电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城塞瓦斯托波尔，距离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克尔松州卡兰恰克大约是260公里。推特上热传的影片显示现场发生爆炸，浓烟飙升。由俄国任命的当地长官拉兹沃扎耶夫在 Telegram 的群中证实，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这架发电厂。这间发电厂导致一台变压器爆炸起火，目前已经暂停运作，在抢修当中。拉兹沃扎耶夫还说，今次攻击没有人员伤亡，损害亦不大，对城市和整个半岛的电力供应没有影响。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